那接下去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在这个乾卦，对吧？这个里面，它所告诉我们的这个一个道理啊，比如说，第一个，元亨利贞。刚才我们讲了嘛，刚才我们讲了这一个就是立身阶段，对吧？立身阶段就是潜龙勿用，是吧？这个意思吧？啊，乾元亨利贞，初九就是潜龙勿用，初九啊，潜龙勿用，初六，吕商，哎，我们就背出来了啊，兼并制。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把它对起来了，这两个卦对起来了，对吧？对起来了，是吧？那么我想现在告诉大家，周文王当初在监狱里面，不是随随便便就把它说出来。他呢，有这个历史的典故在里面，有历史典故在里面，是吧？那么我想讲呢，第一个典故就是潜龙勿用，对吧？为什么这个周文王他会想到这个乾卦的初九是潜龙勿用，是吧？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典故，典故在里面。典故叫什么呢？生根立山，做潜龙，做潜龙。这个历史故事呢很重要，因为大家知道毛主席有一首诗啊，六艺神州敬圣尧。我们这一代都读过他的诗词啊，圣尧，实际他倒过来了，实际尧是前面的了，圣是后面的了。圣的做皇帝，他是尧让位他的，所以他的诗词变成圣让给他了。现在我们敢说话了，以前就不好说了，对吧？现在我们知道了，圣尧是尧圣，对吧？圣这个人呢，是一个圣人。他呢，在立山这个地方，他呢，立身阶段，他就做一个潜龙。所以这个历史典故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自己还没有这个能够立身的时候，怎么样子潜龙勿用。那么这个潜龙勿用什么意思呢？就是初九嘛，就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相传，就是这个把它擦掉，就是我们历史上有个圣人叫尧，他是当时西周以前的一个皇，就是秦始皇开始有皇帝，以前没有的是吧？就叫王，对吧？那我上次我讲过吧，王这个字很神圣的，他就是天地人把它串起来，所以凡是姓王的这个人都是不简单的，都是天地人串起来的，所以叫我们人啊要需要做王者之人啊，就这个道理。那么他这个人，这个尧这个人在做皇帝的时候呢，做得很好，对吧？这个天下呢一片太平，太平景象。那么这个在这个当时有个立山的这个地方，当时有个地方叫立山，这个地名啊，是吧？这个立山的地方呢，住着一对夫妻，这是一个出了名的坏夫妻。这对夫妻男女都很坏，是吧？这个男的叫什么呢？叫丸，女的呢叫嚣，嚣张的嚣，一个丸一个嚣。他们呢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呢就叫圣，小的呢叫相，啊，两个儿子，一对坏夫妻，丸跟嚣，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儿子叫圣，这个儿子叫相，那这故事的前提，对吧？那么这个呢，这对夫妻呢老奇怪的，他不喜欢这个圣，对这个相这个小儿子呢非常的溺爱，晓得吧？喜欢小儿子，对他呢非常不喜欢，所以为什么呢？这个也蛮奇怪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以后如果学了圣了以后，学了四柱命理，知道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对吧？是投胎来的，对吧？ 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我们跟母亲是血缘关系是不错，但是我们是上一个世纪带着一借着你的肚子是吧来的，来了以后不一定会跟你有是有坏有好，晓得吧？就有相生有相克，这个道理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就不喜欢他，对吧？这个意思对吧？那么这个大儿子这个肾啊，跟这个父母啊一点不像，对吧？他这个人啊，从小忠厚老实，受到邻居的交口称赞，奇怪了，人家说，哎，这对夫妻有名的坏，怎么生个大儿子倒是蛮好的嘛，对吧？是这个道理吧？啊，所以一个人老奇怪的，对吧？很奇怪，对吧？好，这个肾，对吧？哎，但是呢，这个父母啊，这么好的儿子哦，不喜欢他，处处刁难他，从小就不喜欢他，经常打他骂他，不给他饭吃。小儿子对吧？哎呦，养尊处优，这个一对夫妻是脑子坏了，对吧？啊，对吧？而且呢，给他烂衣服穿，对吧？住在一个不避风雨的破烂小屋里面，迫害他，就虐待他，对吧？这就嘛，岂不是自己生的，也不是领来的，对吧？哎，对吧？但是这个奇怪，这个圣这个人啊，一点也不怨恨自己父母，这个人怪吧？照理像我如果出来，我恨恨死了。他一点不恨，反而经常在想，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喜欢我？难道我有错吗？现在没错啊，是吧？好，这个，当他这个肾啊还在很小的8岁的时候，他的这个一对夫妻啊就把这个肾叫在面前，恶狠狠地对他说："你要下田种地了。"8岁啊，就他下田种地。像现在的小孩子8岁怎么情况，对吧？哎，好，所以呢，而且呢，那个时候呢，大家知道种地是很苦的，没有像现在有拖拉机的，对吧？一头牛拖着犁就下地了，每天干到太阳落山，对吧？才回到家里，对吧？就像这个当年我们小时候姑姑是，猪扒皮半夜鸡叫一样的，对吧？天没亮了就下地了。晚上不许回来，对吧？而且就是这样的，父母还经常打他骂他，这个地方晓得吧？那么这个肾呢，在耕地的时候，不时经常为自己得不到父母的喜欢而发愁，对吧？他经常责问自己哪里没做好，有时竟然哭起来，对吧？乡亲们都说："哎呀，这个小孩真苦啊！这个他不堪忍受父母的虐待才痛苦的。"他甚就说："不是不是，我哭的是怎么我不能让父母我高兴起来，对吧？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么听了这个回答以后呢，乡里们都夸奖他说他是个天下少见的好孝子，一传十十传百，由近到远，他的孝心啊被传到四面八方。那么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告诉你，就是等于。这个一个启示，因为什么？但这一个爻就告诉你，潜龙勿用，它是用龙来比喻的，对不对？哎，对吧？龙，一条龙，虽然其余深水，总有飞天之时。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钱的龙必须是一条真龙，真龙后面要加两个字啊，天子啊，必须是一条真龙天子，对吧？而绝对不能是一只虫，听懂了吧？不能是虫。不能是虫，潜龙勿用，这个龙是潜龙啊，必须是龙，对吧？哎，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肾啊，在潜龙勿用的时候，耕于立山，以大孝显明天下，才有一条潜龙的这个辉煌。 才能为以后的大展宏图打下了坚实的根基。这个启发，兄弟们，这呢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一个启蒙。我们学这个乾隆运用这一个爻的时候，就要什么呢？当你在立身之时，对吧？第一个必须是一条龙，你如果是个虫，不要抬。说乾隆不是乾虫，对吧？乾隆无用，要韬光养晦，对吧？要忍辱负重，这个意思。忍辱负重，啊，所以，总的呢是这样的意思，对吧？我再补充一句，对吧？还有点时间。刚才我补充一句，为什么他养了两个儿子，对吧？一个是这么饭来伸手，衣来张口；一个这样子忠厚老实，父母不喜欢他。那我就告诉你，《周易》告诉我们，四柱命理学，人来到这个世界，有相生，有相克。人是借着母亲的肚子来到这个世界，对吧？我以前最早的听我的导师跟我讲一个毛泽东的故事，上次我好像讲过了，对吧？你们没听过，毛主席他在小时候农村家庭，对吧？如果一般的情况下面肯定是种田，对吧？但是他来自于不同的，对吧？他本来就是个帝王之人，对吧？他是借着母亲的肚子，对吧？然后呢，他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就会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人家他做的是宏伟业，宏大的伟业，是吧？东方红，太阳升，为了人民的解放，他做个领袖，这样子一种人，是吧？跟他一起乡下人多了，湖南师范大学同学多了，为什么没人家都不像他呢？这里面有道理。那么我因为是研究这个蒋中正的，对吧？我有一本书要出版，叫什么呢？就这个写蒋中正的。我在20年前呢，经常下到这个蒋中正的这个家乡去，第一手资料去，对吧？我这个东西人家没有的，就告诉你为什么蒋中正他后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多的人，对吧？有道理的，就是从他的妈妈讲起。他的妈妈叫王彩玉，这名字怎么来的？对吧？他是在各族村，就离开这个浙江奉化7口80里路一个村子。他的这个王彩玉的爸爸王先生呢，他是一个私塾的老师，知道吧？每天早上呢，乡里乡亲的小孩子呢，教书读女儿经啊、弟子规啊什么东西，他有1亩3分田，包给人家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包产到户了，我有1亩3分田交割给你们做，我就做自己的书，对吧？那么他呢生了2个儿子，脑子里面是想着最好一个女儿，是吧？有一天晚上呢，就做梦了。那讲到这个梦，我们不要用弗洛伊德的这个思维，我们用易经的思维。梦实际上就是灵魂的在外面周游。当你晚上做梦的时候，人是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解剖系统，一个是脏象系统，就灵魂。你睡觉的时候，你的灵魂出去了，对吧？你想，他会按照你的思路，叫日夜所思，夜有所梦，对吧？比如我有时候想念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女儿。哎，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的灵魂就去了，就在墨尔本跟我女儿见面了，在梦中见面，对吧？你们对这个题，每个人都有梦的呀，对吧？哎，但是有时候为什么呢？如果这个梦像我这个，一般来说，这个生物钟很准的，早上6点钟啊，绝对醒的，对吧？基本上差不了几分钟的，为什么呢？虽然我在外面周游，他顺利的回来了，就醒了。有的人做梦做到外面周游呢，被某一种挡住了，负能量挡住了，回不来了。这个人就是叫心肌梗塞，或者叫深度昏迷，也叫植物人。那怎么了？没死呀，但是他的灵魂 回不来，就被人挡住，被爱物质挡住了。如果挡了以后，给他灭掉了，就走了。这个意思懂吗？梦就这个梦。我在《杭州日报》上面专门记者叫我写了一篇，用中国易经来解释梦，引起了轰动，对吧？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话题拉回来。这个王有哲他，王先生啊，他想晚上做梦。东海龙王派了四个家丁来了，他说：“王先生，我们东海龙王请你去做客。”他不要下了，龙王请我去啊？不去不行，一定要去。他不去也不行，把他绑着他进去了。他就到了东海龙王。东海龙王一看王先生来了，对吧？马上就批评这个四个家丁了。告诉我告，这么尊贵的客人，你妈这个人绑着来的，说吧，对吧？然后呢，试坐，对吧？上茶，然后尊贵的位置，皇帝在这里，尊贵的位置，坐在哪里？他发抖了，这个是不知道他找我干什么。他说：“稍安勿躁，我今天来呢，是作为贵宾，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啊，跟我商量，我一个普通老师，他话他不要慌，不要慌。他说：“我呢，一共有9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呢，只有10几岁，最顽皮，因为家里面一般小孩子小的时候最顽皮啊，对吧？他说最近呢，成天给我捣蛋，想要到人间去走一遭。他说我呢，经过调研，对吧？调查发现以后呢，我们发现你王先生是乡里面非常忠厚老实、人品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对吧？你的夫人是个贤内助。一个很和谐的家庭，我呢希望我的这个女儿呢到人间走，借助你夫人的肚子到人间去走一走。哦呦，他吓死了，这不行不行，他说不行也要行，对吧？结果他叫一贴，贴回人间，梦就醒了。他醒了以后呢，心里面坎坷不安，对吧？这个你们知道吧？这个梦蛮奇怪的，有的梦做了会忘记的。有的人不忘记的有吧？
有。
哎，你们注意啊，如果不忘记的梦要提高警惕啊，这个有事情了，晓得吧？哎，我一般做人都忘记了呀，对吧？有时比较深的这个梦不太会忘记，对吧？话题拉回来，结果他这个梦不会忘记的呀。龙王也请我去，要叫我夫人的肚子，对吧？生个小孩，哎呦，这个慌了。他等待着，对吧？最好不要有这个事哦。一个月以后，他的夫人果然跟他讲，对吧？相公，我有喜了。老婆不是他知道的呀，有喜了，他知道这个喜怎么回事，对吧？他就在坎坷不安的9个半月当中度过，是吧？等待着那一天见分晓。那么大家知道，乡下这个不像现在到医院的呀，对吧？都在家里面接生。请个接生婆过来，对吧？哎，因为他也是这样的，那个热水烧好，他个帘子，对吧？他坐在那里等着，接生婆进去，是这样吧？电视里面也有的嘛。那他等着，到了一个时辰，听到里面小孩子啊，哦，小孩诞生了，这个很正常，而且听就女的声音啊，这样子，这一下子里面一个接生婆一声惨叫啊，哎呦，他冲进去了，接生婆昏过去了。为什么？这个毕竟是龙王的女儿呀，她来的时候带着一颗玉，口含玉来的，对吧？所以她名字叫王彩玉，是吧？一颗玉，而且她来的时候满屋子放光的，这个接生婆没看到过呀，她接了几十个没听，哦，问过去了，对吧？但是王有哲知道呀，这个是不是一般的人啊，对吧？所以这个女儿来到他家里，他心中有数，要善待她，对吧？你不能开玩笑，这个不好算的，如果要找我算账了，对吧？好，结果呢，他就从小3岁开始启蒙，对吧？教他这个《弟子规》啊，什么这个教书，对吧？小孩子很聪明，对吧？这个而且很厚道，小时候呢就帮爸爸妈妈呢针线啊什么学了，蛮好的。乡下你知道的，结婚很早的呀，对吧？乡下就是思想，一个人到了一定是要跟他成家，这个话对吧？16岁就嫁给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农民，就成家了，然后生了个小孩， 也许就这么过下去了，很正常。她毕竟是东皇这个龙王的女儿呀，不这么太平的。她要叫你来到人间历练的，晓得吧？历练晓得吧？好的也有，坏的也给你历练。但是你放心，她不会有事的，总归是保护着她的，给她吃苦，肯定的。16岁结婚生了孩，蛮好。想不到村里发生瘟疫了，瘟疫晓得吧？就 SARS，那时候就 SARS。呜来了，就她的老公小孩死掉了，她倒活着，痛哭流涕。她家里面有这个农村里面，大家知道现在有竹啊，大家知道吧？这竹，他竹有竹长，对吧？老头子胡子这么长，对吧？他叫过来，讲他，你这个女人，他也不知道她是龙王的女人，你这个人啊。克夫，哎，对了，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这个克夫，你把老公、小孩都克死了，对吧？现在你给我滚出去，把他赶出这个男方的家庭，晓得吧？他呢，没脸面回自己娘家，晓得吧？他想我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想克夫呀，对吧？我是老公、女儿都克死了，我是没脸面的，对吧？怎么办呢？就从今以后，就在乡间啊。”乞讨，乞讨懂吧？要饭，我们叫的好听叫乞讨，对吧？他满街的乞讨，要过来生存下去，人们弄得来满脸污垢，对吧？人们弄得来人不像人，这样子，一共要整整半年，很痛苦，对吧？哎，